这个题目就是说从福音书来看主耶稣培训门徒的模式，因为门徒培训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然后很多的时候在教会当中，我们在家庭当中我们都有培训，但是怎么样的一个培训是合乎神心意。那我想今天用下面一点点来思想。首先我想再一次帮助大家一同来思想了解这个世界，然后打了引号，就是说我们不可能了解一个完整的世界，那只是我们看一些数据和事实，这些是我们应当知道的。那全球有8000多所大学虽然这个资料不是很齐全，但是这是 Campus Crusade， 我从他们的这个 President's Office 拿来的，6月份拿来的就是全国有8000多所大学，大概在校学生1亿1000万，在校学生1亿1000万，其中有2200万是这个不是从他们那里拿来的，这是拿2005年的中国国家教委的数据，说在校这个大学生2100万。那我另外100万就是把台湾、香港、北美的在校的华人大学生加进去，所以说大概所以这样，我想2200万，这是一个数据。那为什么要提大学生呢？因为我就讲到了，刚才在讲到中国教会历史的也是，其实今天的学生往往是明天的领袖，而且是在各行各业做领袖，所以如果在学生当中能够把福音的工作做好，那么将来他们在各行各业其实对整个的这个世界影响力就很大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学员传道会他们工作的这个意义所在。那么全球13亿以上的这个华人同胞，其实95%以上没有信主就是在这个比例上来说，其实信主的比例是很低的，很低的。那么另外一个数据，这是从在这个亚特兰大的这个一个机构拿来的一个统计，那就是在全球传道的工人当中，90%，他的数据在93%以上没有受过圣经学院的训练，换句话说，连最基本的培训都没有，但是他们就做传道人，他们传道就好像那个刀根本都没有开刀，每个人没有开口，就把他们开刃，就把他们派去砍柴去了，就实际上是这种状况，这种状况。那么再一个数据，这是从那个 Global 这个就是全球这个牧师联网 Global Pastor Network 从他们那里拿来的这个投票数据，那就是在过去的100年，就是过去这100年，从1900年一直到现在的统计，基督徒增长的人数，基督徒是在增长，而且增长的很快，但是这个增长的这个比例赶不上全世界总人口增长的比例，所以他们画了这两个曲线。这个之间的差别是 gap 越来越大，就人口增长人数越来越快，基督徒也在增长，但是赶不上这个人口增长的速度，所以这几个是实实在在我们所看到的。那当然有这样一个图画在那边，那你说你想要讲什么呢？那实际上这里实际上就讲到了这跟我们面临的这个群体，因为有很多实际的问题用华人，我们只是看华人的方面但是可以推测其他的民族可能有类似，就这样。一个就是牧者培训不够，就是没有好的传道人培训，在华人当中是这样。再一个就是信徒的栽培，往往就是信了以后就是自生自灭。最近甘泉教会的执事会们在反省，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每年受洗的人不少，可是留下来的不多？那实际上就是发现这样的问题，就是说因为同工们都很忙嘛，所以不可能对初信主的人有长期的跟进，尤其是像长期跟进的这个表率素明姐离开了，所以呢我们这个长期跟进的同工的力量就大受影响真的是这样。那一个人信了主以后，如果没有人继续的扶持，要他自身成长是很困难。我想在座的母亲都知道婴儿生下来以后，你把他就扔在边上的话，他一定是死定了他需要你的喂养喂养到自己能吃所以即便自己能吃的时候，你还要辅助他。我想就是这样，所以信徒的栽培这个问题。那再一个就是代祷的支持是很少很差的。那么其实华人教会也好，个人也好，我们都需要彼此代祷的支持，但是因为这个快的节奏的一个生活方式，就造成我们每天这个祷告，尤其是在代祷上面，我们就特别的差。那么还有一个资源上的支持就是很小，往往 很多的时候，一些资源丰富的地区、资源丰富的教会、资源丰富的信徒，他们没有去支援那些资源比较差的地区或者教会或者是信徒啊，他们的需要。所以这是啊环当中存在的问题。那么最近这一些年呢，啊，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尤其在北美的啊一个比较突出的华人信徒需要，就是海归信徒的装备的问题。因为啊这个问题在前几年还没有突出，现在就突出了。为什么？因为在回大陆去的留学生当中，有刚才讲的不少人信主，在这个当中也有一部分的人，他们在北美相当成熟，就在教会当中他们也参与团契的服事，也相当有成就。可当他们回到国内以后，他们有心里活着，他们就开始组织查经班。可等到查经班成长了以后，他们就想建立教会的时候，他们发现，哎呀，不知道下面怎么做。原来是什么？就是在北美，就在查经班的层面上服事，没有在教会的层面上服事。啊，所以他们就有这个需要。所以这个情况开始是一个两个，现在就是成片成片，而且在每一个城市，如果去过的每一个城市都遇到同样的情况，同样的情况，在各个大学当中现在都有多少都有查经班，但是到建立教会的时候就有困难，就有困难。所以这是一个关于海归信徒装备的。另外一个就是说，随着出国留学的人数增加和年代产生持久，所以很多人就要回去探亲啊，有的出国五年、十年、二十年，现在回去探亲。另外在海外时间久了，他们的经济能力相对稳定了，所以他们现在回去探亲不觉得困难，在费用上或者孩子长大，他们比较容易回去。当他们回去，他们就发现他们愿意做一些福音的工作，愿意跟自己的家乡、跟同胞谈一下福音。可是这时候发现，等到真的谈的时候，就学到六十方恩草，真的就这样一个感觉。那我们教会就几个这样的弟兄，他们回到自己家乡，就很乐意把乡亲们请到自己的家里来，把同学请来。可是讲什么呢？没话讲。那这是对自己的这个需要，所以我想这是我们现在思考的方面。那么，可是对照就是实际的这个情况来看，教会这一个层面，那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啊，看到这样的情况啊，就是确确实实在啊祷告上面，就是说我们比较啊不这么看重啊，那么啊同时就是说在查经的时候，往往就是有那个带领的人啊一言堂从头讲到尾，那大家就是说啊没有办法参与，那么实际上就是换句话说，在于总是在一种被动的状态 ，passive 的状态，就是说希望啊从别人这里得，但是他自己很少啊去领受那个这样的情况。那么受浸的人数刚才已经讲了这样的情况，那缺乏同工大概差不多每个华人教会啊都是这样的情况啊，大部分人都在看篮球啊，这里几个人在那里打球，然后在评论打得好，打得不好啊。那么这是实实在在的情况。那么遇到一些社会上的一些风波啊，像前两年的这个达芬奇扣啊，这个对这个教会就是有很大的冲击。那么造成这个状况的情况，实际上是多方面的，但我在这里提几个。一个就是说，我们对领人归主的热心啊，我们超过了训练门徒的热心。我自己也走了相当一段时间这样的弯路，就一听传福音，心里就火热，可是一说培训门徒，就好像是一个可做可不做的事情。我自己，但是我现在就把它倒过来，我觉得门徒培训实际上是一个一定要做的事情啊，一定要做，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因为大使命当中是要把人领到主的面前来做主自己的门徒。再一个呢，我们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受训人和培训人。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说，好了，有什么事叫我做了，我一定乐意做了，就一做做二十年，做三十年，就在教会做事做事。那么其实我们是需要做事情，但是在做事情的当中，我们应该有目的。我想大家都很听说过这个故事，就是以前英国那个坎普雷特大主教，他曾经去参观一个正在建设的教堂，然后他看几个工人在那边在砌砖，就他就去问他们，那你在做什么？第一个工人，第一个说我在砌墙，然后第二个工人说你在做什么？他就说我在这里砌墙，然后赚钱可以养家。然后他问第三个工人，第三个工人说我在这里砌墙，砌墙啊，砌这个砖，但是慢慢我们就建成一个教堂，然后呢，人们就可以在这里敬拜上帝。他就对第三个人的回答就很满意了，他们都在做一样的事情啊，都在砌砖，可是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啊，一个就是就事论事啊，一个想到要养家，还有一个不仅想到自己在做事在养家，他还想到他做的这个对象将来能够达到什么目的。我想这就是我们在教会当中需要思考的，我们是在做事，但是我们做事情当中是有个目的，我们自己接受训练，然后我们培训别人。我想这是啊一个。第三个就是说，我们没有看见这个永恒的数字啊，事实上我自己也常常是这样， 所以到一个教会了解这个教会的情况，也是看人数是多少，奉献是多少，啊，事工是怎么开展的，这些是要看，但这些不是实质，实质还是教会当中门徒的增长，啊，门徒的增长，啊，健康教会门徒应该是啊不断的在扩展，所以我想这是几个忽略，在事工当中的几个忽略。那么有了这些忽略以后，就带出了这个比较典型的三个大的方面。那第一个就是轻忽宣教，换句话来说，我们对知识远地的宣教工作啊，我们是没有尽力，没有尽力啊。那么很多的时候，大概大部分的地教会啊，我看的这个统计就是全球不包括大陆教会，大陆这边只有多少教会，海外登记能够统计出超过8000家华人教会，有人说11000，就是看他们是把什么样规模的教会或者查经班或者是怎么包括在里面。但是在这当中，真正有计划、有系统，从投入钱到投入人的华人教会参与宣教的，没有超过5%，就是很少，就是很少，啊，很少。换句话就是400家左右，啊，就是这样的，很少。那么这是关于宣教的方面，还有一个就是轻忽关爱，参与本地关怀事工，啊，没有，就是放在心。就是我们就教会好像就是说，来就是为了聚会，然后我们对我们周围的这个社区，我们就是似乎没有什么表露，没有付出。那这是一个疏忽。其实我们应该参与到本地社会上的关怀。我知道这边福音教会非常好，你们有一个中文学校，教会的弟兄姊妹积极的参与，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这是一个参与社区啊，保持跟社区联络的一个很好的啊一个通道，一个渠道，实际上也是关怀社区。那个在 Tampa 啊，离 Tampa 不远，应该是叫 Wesley Chapel 有一个城市是吧？是在 Tampa 的附近。Anyway。那边有一个教会，我印象非常深，一个教会，他们这个整个教会他们强调全体动员，就是参与社区啊。他们怎么做的其实也是非常简单，他这个社区当中，我举几个他们讲的例子啊，比方说他们那边泰巴不是常常有球赛嘛，哈，有看球赛，所以要有大的球赛的时候，他们就在那个高速公路上去的这个边上有空的地方，或者说是高速公路下来以后，就是边上有空地的地方，他们就在那里摆摊子，然后他们就这个瓶装水啊，他们冰冻的瓶装水放在那里，路过了要不要要就给一个，就是他就送水。但是呢，这个水呢，他们是去水厂定制的，所以这个教这个商标上有他们教会的这个聚会的地点时间，然后上面有喝了这个水你口还会渴，但是有泳池的水喝了你不渴，就是这样。那么他们就是说他们做这个根本就是不计代价，就是做就这样做，而且是弟兄姊妹就是。摆上去做，但这个当中就听到了他们美丽的见证。我去他们教会听了这样一个见证，那就是有这个一个年轻人开过以后呢，就是给他这个水啊，给他这个水，然后他因为每个人都给嘛，他这个车不是下来排队的就给了一个，这个年轻男人也没有说要喝，拿了一个往车后面一扔，啊，就开过去了。那么这是后来这个人后来自己想，结果后来啊。他回到家以后呢，这个水呢就顺水就放进冰箱去了。然后一个星期之后，这个人就是遇到了一个很大的生活上的一个变故。然后呢，哎，他就想到喝冰水，说如果喝了不渴呢，他就冰箱好这个水了，一看上面那个地址，他就去了教会。去了教会以后，后来啊那边的这个弟兄姊妹就很关心爱护他。后来大概3个月左右去信主，然后就受洗，然后就一直在那个教会成长。就是还有创意吧，就是说这样的。是真的是很好。那么就是有的就是参与这个在他们啊那个地区，他们就是把教会弟兄姊妹参与到啊社区上帮助这个啊打扫这个就是这个环境啊。那我在这个大陆的时候，我有机会去一些啊教会去啊服侍，然后呢我就跟他们讲吧，我说你们要关心社区，他们说怎么关心呢啊，我说最简单的一件事情是你们每一个团契教会都能够做的。因为他们都是租一个高楼，然后在高楼里面用一个一层聚会啊。我说你看，如果你们去过大陆，你关系有这个特点的。你如果特别就是拜访一个私人拜访，你去哪一个人的家里，大部分人家里面的装潢都非常不错的。因为我自己的观点还都比我家里都装潢的好，都是很好。可是你走到他家上个楼梯过道的时候，是脏的破的那个样子，这是典型的。你去大陆的时候每一个楼，我就说。你最简单做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哪一个周末聚会那一天，你不要聚会了，你把整个20-30个人，把这个楼里从底楼到顶楼， 全部打扫一遍，把这个墙粉刷一下。我说你就可以让邻居看到这样子，因为大家都顾自己，都在房间里面装潢，这是私人的，私人都是这样，在自己的家里面装潢漂亮。可是门的外面一开出来是公用的地方，都不去管，又脏又破，就是这样子。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可以很好的，就是说来见证啊自己的处自己的这样一个一个情形。那么亲厚门训也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带人啊、信主，但是我们没有啊跟进，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来，成为一个能够再去传福音带领别人的人。我想这是这个。那在这三个收获当中，最重要的这个收获实际上是最后这一个啊，因为如果我们门训没有做好的话，我们前面的两个势必就会啊觉得我们力不从心。所以检讨这个理念哈，那我想就是这里我常常开玩笑的打这个图表是考试哈，所以这里有三个答案：基督徒成长为门徒，门徒成长为基督徒，基督徒等于门徒。正确答案是 A、B 和 C， 是哪一个？你选说 A 的人举手好不好？啊 ，A 的。选 B 的人呢？选 C 的人举手。好，正确的答案 A， 有人领奖。好，那么我就用常常用这个新兵跟精兵之间，精兵不会变新兵，好，新兵变精兵哈。那个圣经上告诉我们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什么意思？换句话说，门徒是被别人称为基督徒，所以基督徒不是自称，基督徒是被别人称。那就是在这些耶稣的这些学生的身上，他们把他们老师的美德彰显出来。所以当人们看到他们的时候，就还看到他们的老师啊。所以这是被称。事实上，在当年，基督徒是一个贬义词啊，不是一个褒义词。意思就是这一群人跟这个拿撒勒人啊疯疯癫癫的啊，所以就是属于就是基督徒，就是啊，所以这样一个范畴。所以啊，从这个啊答案上来说，就是说圣经上我们看到是 A， 但答案 C 应该讲是我们的最终目的，应该是我们的日期的，就是说等于的话，就是说 not yet 啊，门徒被别人称作基督徒，在身上彰显出主的荣美来啊，彰显出主的荣美。那为什么我把这个打在这里？那就是因为其实我自己也用基督徒哈，所以你用基督徒没有问题。主要是在于在教会当中，就是尤其是对初信的，来到教会初信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说你接受了耶稣以后你就成为基督徒之后啊，他很高兴。但是当你说要进行门徒培训的时候，他觉得这是一个额外的事情，所以这个慢慢就这个理念就错了。就是怎么我基督徒还要接受培训啊，要做门徒啊，算了，我不要做门徒。他以为门徒就是跟着耶稣，可他不知道接受耶稣就是门徒，没有选择。而跟随耶稣学到一个程度，在身上彰显出主的荣美的时候啊，别人称你是基督徒啊，被称啊，是这样。这是一个观念上的问题，我想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在跟弟兄姊妹在啊带领当中，我们应该会啊要留心。那事实上当年这个图画是很美的一个图画，在被称作这个就是门徒，被称为基督徒之前，就是刚才使徒行传前面的那一段话，圣经上是这样记载：他说，因着斯提凡的事啊，遭遇患难四散的门徒就开始到处跑，又是传福音嘛。那开始的时候，犹太人只向犹太人传，但是有一些啊外邦的信徒，他们需要外邦人传，所以在安提阿的时候，就很多人他们向希腊人传，所以这样信的人就多了啊，多了。然后呢，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听到了，就好像是啊这个总部核心教会听到了，那就打发同工，就派巴拿巴去了。圣经上非常有意思的，他一说巴拿巴到了那边以后，他怎么看见神所施的恩就欢喜，所以这是感恩的祷告。然后呢，就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那我称他巴拿巴到了那边，他就开培灵会，鼓励信主的弟兄姊妹，坚定他们的信心。紧接着圣经上说，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有许多人归附了主。虽然圣经上没有很详细的讲，但是这个你可以看到，实际上巴拿巴靠着圣灵什么带领人信主。就称他是布道会啊，所以巴拿巴到了那边，先开培灵会，把弟兄姊妹都鼓动起来，坚定他们的信心，然后一起去什么做布道会，这样就收获就大了，对不对？那布道会收有了以后怎么样？就有人信主，信主就要牧养了，对不对？所以圣经上就记载了什么？他就去大处找同工了，他去找扫罗，他把同工需要同工，可是同工来了以后不是说，嘿，好了，保罗交给你了哈，我走了，不是的，圣经说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 换句话说，他把保罗带来之后，他陪他一年，扶持保罗慢慢上去。所以巴拿巴是保罗的导师啊，是保罗的 mentor 啊。那么把他带，然后一起，所以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很清楚，是在这个之后才有这样的一个称呼，就在安提阿这个地方，门徒们被称作是基督徒。所以我想，这也是给我们今天教会做工作的时候，我们看到，也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一个过程，事实上不仅仅是安提阿，为什么？因为《使徒行传》十四章继续的记载，当保罗跟这个巴拿巴他们去四处布道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们是用同样的方法。首先他们自己，他们不怕死，他们去传福音。所以这个保罗被石头打昏了，可是醒过来怎么样？再回城里去传福音。然后呢，他们在那里就呼召人做门徒。所以我说，冒生是效法基督，他后面就是传福音呼召门徒。所以自己把生命摆上，然后带领做门徒。带来以后呢，圣经上说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很多艰难，这个是在做门徒，坚固门徒。而且这是传全辈的福音，不是说信耶稣啊有平安啊，信耶稣祷告给你什么就求什么就给你什么，不是，而是说要经历苦难，因为主是一个受苦的主。所以不是讲半条一半的真理，而是讲全辈的真理。所以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很多的艰难。然后呢，他们选立了长老，这个是牧养门徒，牧养门徒。然后最后他也圣经上说，又进士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这是求恩主来保守门徒，因为他们要离开，所以用祷告来托着教会。所以你可以看到使徒们他们所做的工作，在这样的一种工作模式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些门徒他们真的彰显出主的荣美来，所以被人们称作是基督徒。如果把刚才所讲的归纳总结一下的话，实际上就是他们跟随基督到一个程度，别人确实看到了他们像基督像基督，他们有不同的生命，有不同的生活的表现。那今天的问题就是教会对社会产生的影响非常小，而社会对教会的影响是非常的大。那我想在反思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思想当年使徒们他们是如何的在这个福音的工作上，他们是怎么的开展工作，他们是怎么的来这个扶持这个门徒然后培养同工，那这对我们应该是有一个借鉴。所以改变侍奉的这个理念实际上是很重要。换句话来说，不是说信主得永生，这就是我们的终点，实际上是要追求变得像主自己，变得像主自己。那这里很有名的一句话，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了，那就是这个印度的这个甘地，他其实对耶稣是很敬佩的，但是他这样讲，他说他喜欢基督徒的这个基督，但是他不喜欢基督徒，因为确实是很多基督徒的表现没有彰显出主的荣美来，所以这是把人给挡住了挡住了。那么今天我们很多教会都在强调说，我们需要团契，我们弟兄姊妹之间需要联络那么但是呢，那个以前牧体神学院的这个院长他造了一个字这个字字典找得到叫 followship。他说我们现在不仅仅要 fellowship， 他说我们教会现在最需要的实际上是 fellowship， 跟随主。因为什么？因为教会当中，如果说我们讲彼此相爱，这是很重要的。可是如果彼此相爱失去了一个目标，这个彼此相爱的目的是为了追求一同向主的话，其实也就失去了意义，慢慢就变成一个俱乐部，变成一个大家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一个场所。所以他在强调，他说我们更需要是 fellowship 他造了这个字。那么门徒培训，要是我们回到来跟按照圣经的话，我这里给你们看一个实际的例子也许你们当中有人知道，我是2004年10月在这个 Tampa 听到这个Larry 这个 Stocksteel 他的这个见证，他就讲到他们的教会在2004年一年职堂2015个，在世界各地一个教会一年职堂。然后我就做了一个 follow up， 2005年在全世界职堂5846，你说他的教会有多大？也没多少，8000多人的一个教会，但是他们训练同工们就是去职堂，是 church plan， 就是出去职堂，而且到世界各地。那么你说怎么能够做出这么大？这是他下面他自己回答，他说我们有1500个细胞小组，8000多人，1500个细胞小组，就是5个人、8个人、10个人的小组。他说我们没有做什么好像更难的工作，只不过就是怎么样呢？ 把生命倾倒在十二人的身上，他带他们一年，就是用十二人去带十二人，不是一个带十二人，用十二个人去带十二人一年，然后再让带出来的十二人再去带十二人，在开始来看是非常慢的，他们经过了十几年之后到现在，所以人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数，可是没有看到十几年前，但他告诉我没有什么，他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公式，就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简单，就是一个倍增，一个倍增的公式。那这是一个活的例子，就是现在，这是这个教会在路易斯安那，在他的那个首都对吧 ？Baton Rouge， 在那边。那么，其实耶稣在这个世上他训练门徒的阶段，我把它分成四个方面来看，来从来练去传四个阶段，一共三年。而使徒他渐渐成长的过程，我也把它分成四个：看主、从主、认主和拜主，这样四个过程。那么这是一生之久，那下面很简短的，我们来过一下，看一看。你们有圣经，你们可以跟着翻，但是我是上面啊经文，我基本上就把它打出来，啊一些主要的经文。那耶稣三年传道，这是给我们留下的榜样，这是没有说的啊。四福音当中你可以看到，主自己是一个有意向的人，主自己做事情有目的啊，所以这个目的是很清晰的，那就是他要向十字架走去，他不被任何其他的拦阻。同时主做工作他是有计划。他是按照父神的心意一步一步在做，他不会跨过时间的限制，但是向前走。所以教会的工作不能没有计划，要有计划。但是我们的计划是在神的大计划当中来制定我们的小计划，为的是在一定的阶段、一定的时期达到一定的目标。但是主自己是一个有行动的人，这个行动一直到最后，他把他自己牺牲，把他自己牺牲，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榜样。但是他在带领门徒的时候，他没有把他自己的这个标准强加在门徒身上，但是他盼望他们能够成长，渐渐的向他自己。所以第一个阶段他是来看的阶段，约翰福音第一章你可以看到第一章三十九节啊，耶稣就叫门徒们来看啊。第二章十二节就讲到了耶稣跟他们住了一段时间。事实上在第二章当中我们也知道耶稣还带着这些门徒什么参加了婚礼啊，参加一个婚宴。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的二十二节讲到耶稣他花时间和这些门徒们在一起同坐在一起。那么这一段时间研究圣经的学者说大概是四个月左右的时间啊。那么耶稣让他们来看来体会一下，就是耶稣做什么，耶稣对他们没有任何的要求，就是让他们来看看他的生活方式，来看看他的服事啊，没有其他的要求，所以说来看这个阶段。今天当我们做门徒培训的时候，我们也应该给弟兄姊妹有一个来看的阶段，不是说强迫人来，他心里不愿意，他当然应该让他有一个来看的阶段。当他来看的时候，我想我们应该很坦诚，把我们的心敞开，让他看到我们做什么，让我们说什么，甚至我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方式，应该有这样，换句话建立一个彼此信任的关系。第二个阶段，这叫来从，因为耶稣说来跟从我，这是马太福音第四章的十九节。很多弟兄姊妹说奇妙，说为什么主说来跟从我，这些人就跟从我？为什么我今天主叫不动我们？然后就说哦，那是因为主自己。神的灵啊，感动这些人，我想这可能是讲对了一部分。但是要是你看到约翰福音第一章有一个前奏的话，其实主准许他们有反复。你看他第一次后来他们来看看，他们又回去了，又去做他们自己本行。然后主这一次再来叫他们说来，第四章十九节马太福音，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那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七节同样讲到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路加福音第五章十一节，不要怕，从今以后你们要得人了啊，就是这样。所以换句话说，耶稣再一次呼召他的门徒来跟从他。研究圣经的学者们说，这个时间大概是十个月左右的时间，主要是在教导上面告诉他们天国的道理，同时在祷告上面教他们祷告，和他们一起祷告，跟他们之间有团契，然后一同到外面去做见证啊，来培训扶持他的门徒，让他们跟着他，就像学生跟着老师来学啊，这样一个时间。那第三个阶段，我称它叫来练。因为耶稣说你与我同在啊，最美的一句话实际上是在马可福音四第三章的十四节，在中间的啊，就是说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什么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这句话非常非常的宝贵，因为他讲到了一个先来后去的原则。今天很多时候当我们说来到教会的时候，很多人就来了以后就再也不去了啊，这是很不好的。但是也有一些基督徒说我们要去传福音，可是我们没有来到主的面前来接受培训，所以我们就去了，所以这是不全面。所以一个完全的可以看到主呼召他的门徒，他的心意是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 要差他们去传道。既然常和自己同在，包括他们去传道，也不是凭着自己，而是主跟他们同在一起去。事实上，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中给我们的大使命的应许当中已经允许了他和我们同在。所以这个来，我称的这个阶段叫来练，为什么呢？因为研究圣经学者说，这个时间大概是二十个月左右，耶稣教他们服事的技能，鼓励他们出去传道、去实习、去操练。所以他们遇到问题了回来，耶稣跟他们讲解。好，就是这是为着以后的预备，因为主也不会跟他们啊在地上在一起有太长的时间，所以预备他们去练习，然后才去到第四个阶段，我称它叫去传。那去传在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和使徒行传五个里面，五卷书当中都提到了主他离开门徒之前所告诉门徒的啊，就是盼望他们能够啊在主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他们可以继续的接替这个工作，因着圣灵啊的引导，因着圣灵的带领，他们可以继续的去建立教会，去装备啊这个圣徒。那事实上啊，门徒们他们也就是在这四个阶段当中，他们不断的成长和成熟。三年有来有去，先来后去，没有捷径，不是没有快餐。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所犯的错误，或者说我们的软弱，就是在于我们希望门徒培训最好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捷径的课程，一个最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偏方啊，就是它是短的时间内，最好是一个小时的一个讲座，一下子让我成为一个超人，什么都能够做。那这个是违背常识，也是违背主自己在世界上带领门徒的。若是神的心意是让他的儿女们在一个小时里面装备成为一个全人去传福音的话，主耶稣绝对不会花三年时间去带着十二人。事实上，主耶稣在这个世上花三年的时间带着十二人，就是让我们看到一个模式：生命成长需要时间，不能快。快了以后，这个拔苗助长，这个一定是不好。所以这是让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件事情。那今天我们门徒培训的问题和挑战，我想每个教会的情况不一样，但是多多少少就是有一件事情，尤其在北美生活的基督徒，这个挑战很明显，就是我们觉得时间不够用，因为我们确实很忙。其实在大陆这个特点也是在那里，在大陆的农村你很容易做密集的培训，上课连续上一个月都可以。为什么？因为它有农忙和农闲，在农闲的时间你连续培训一个月，每天早晨8点钟到晚上6点钟啊，晚上7点半以后还可以再加一个半小时，他每天可以连续。可是城市里面，无论是成熟的还是不成熟的，他们的培训时间就只能是周五。所以有的传道人想去做一个密集培训，他必须怎么培训呢？他必须要用前一个星期六培训，然后用星期天，然后他中间要等5天6天的时间，要等到后一个星期六星期天，是在城市里面基督徒只能采用这种方式培训，因为是周间的时间要工作要其他。有各种各样的义务要紧，所以时间是很挑战的。所以我想这是我们需要思考。但是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或者说用什么样的教材，但是我想我们不能违背主耶稣他在地上设立的这个模式，因为主自己知道什么对他的儿女最好，所以他当然用这样的方式。那门徒成长的鉴定的这个过程，可以来对应的对照主自己他带领他们四个阶段。所以我称它是看主、从主、认主和拜主。好，我把看主、从主跳过，我从认主啊跟大家很简单的提一下。那马太福音16章里面有非常有名的一段经文，那就是西门彼得从圣灵得到了一个很大的启示。所以当主耶稣说叫人家认他是谁的时候，西门彼得讲出了他的标准答案，我们讲那就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耶稣肯定这一点，耶稣说这是天上的父神的灵来感动了他。那这是不是代表说彼得就是成熟成长的呢？因为他知道耶稣是基督嘛，是永生神的儿子嘛。但是我想圣经告诉我们，其实彼得在这里说出这句话来，并不代表他灵性上的成熟，并不代表他的心里面已经真的认定耶稣是基督，实际上是一个头脑知识的层面我称他就是属头脑的认识层面。换句话，在知识这个层面上他受到了这个启示之后，他讲的这个话，但他在心灵上他还没有完全的认定耶稣基督是真的神的儿子，是真正的基督。为什么？我想大家都知道，那就是耶稣被抓的那天，当在大祭司院里彼得3次不认主，甚至主事先都提醒过他，他还是3次不认。 这说明什么？他的内心，他的心深处，这个认主是需要有一个过程，是需要有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到什么时候才真正的呢？实际上就是第四个阶段，就是拜主。那马太福音在28章中，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喜欢读第19节、20节啊，或者说最多就从18节开始，18、19、20，这是很好。其实17节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句话。那我在这里把这个17节打在这里。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耶稣被抓的时候，他们都吓得逃了。但是等耶稣死里复活，他们看到死里复活的主了。这时候他们从头脑的知识的认知，到他们心里面现在坚定的相信，甚至他们见了耶稣，他们真正是拜他，拜这个死里复活的主。虽然这种拜并不是没有保留的，所以圣经上后面留下了这样很宝的一句话，所以每次看到这段话的时候，对我自己就是一个极大的安慰。你看到那样一个程度，到那样一个程度的时候，仍然有人门徒当中仍然有人什么对他还是有怀疑。换句话来说，头脑当中他们对基督的认知开始转变到他们心里面，但是呢并不是没有保留，还是有保留。可是即便有保留也没有关系，主什么照样给他们大使命，他们照样去做，圣灵照样用他们。所以这给我一个很大的安慰。很多时候心里也起了疑惑啊，对某些事情，对主啊，我就读这句话我就知道我自己不完全，但是靠着主，主会带领。那么这里也给我们看到再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敬拜主在先，传福音在后。在拜了主之后，主才派他们去。那你说这个当中有没有，为什么这句话真的有这样重要吗？真的有这样重要？为什么呢？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在这个开始的时候，马太福音第四章开始的时候，就是当主耶稣禁食40天之后，结果魔鬼撒旦就来攻击他，诱惑他，其中撒旦用了一个手段，就是要叫耶稣拜他。那魔鬼说了，你要是拜的话，我就把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富贵都赐给你。换句话说，你拜魔鬼，魔鬼可以把东西赐给你，把地上属世的万一赐给你。可是当门徒敬拜基督的时候，基督也说什么？他说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利都赐给他，但是他要跟门徒同在。所以在这里敬拜实际上带来力量。为什么教会当中敬拜这么重要？敬拜这么重要啊！我今天非常，我在路上那个红军弟兄接我来的路上讲到啊，这个敬拜的问题，我说敬拜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敬拜带来啊力量，敬拜带来力量。所以主复活的主，他值得门徒的敬拜，敬拜，因为这个十字架它包含了苦难跟牺牲，并世界什么？把主否认掉。所以今天我们跟随主的人可能啊，也可能不是，但是非常可能啊，这个世界对我们是拒绝的，对我们是拒绝的啊。所以我想这是啊，看到门徒成长的一个过程。那么紧接着在门徒之后继续的福音传开之后，其中保罗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自己保罗自己有一个逐渐成长的一个过程。那我用腓立比书3章里面这一段经文作为一个啊例子。其实保罗他自己对主的认识，他首先是经历了主的恩典。我想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他遇到了主啊，主引导他去亚拿尼亚的家啊，接受洗礼，然后开启他心灵的眼睛，开启他肉体的眼睛，开始，其实这是他从主领受恩典的开始。然后呢，神给他的启示，也就是我讲在教义上的一个认知啊，给他的启示，所以呢，他渐渐的对啊真理的认识是在加深。可是，一直到最后，尤其是在最后，这是我们今天常常认识主上的一个拦阻，就是我们停留在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我们就停止。但是保罗没有停止，为什么？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这是今天生命突破的，就是说一个障碍，我们需要这个突破。突破这一个障碍，我想就是要有一个服务基督的身体，愿意受苦。运受，那这是我们要带领一个信主的人一直要到这样一个阶段，那这是我们所需要注重的。那保罗在这个我称的是三步循环，因为当他在为主牺牲的当中，他再一次领受神更大的恩典，也就是更大的经历。在这个更大的恩典的当中，经历当中，他对主的认识又加深了，就启示又更大，然后启示更大以后，他愿意对主更大的一个委身，就是在这样一个三步循环当中，他的灵命就不断的高升，一直到一个炉火纯青的地步。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啊，每一个跟随主人，我们也应该学习这样跟随渐进成长的一个过程。 可是不单单仅仅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使徒保罗他还注重训练别人，所以保罗拣选提摩太啊，让他效法跟从他的师父，也像主呼召他门徒一样啊，来看啊，来这个啊练习，来操练，然后再慢慢带他啊，派他出去，派他出去去建立教会。所以这是注重啊他人。可是保罗他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这里，为什么？因为保罗还注重他人训练别人啊，这是我们今天很缺乏的一环。好，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第一、第二节，他保罗再一次提醒提摩太，要让他所带领的属灵的儿子再去训练，带出那些能够忠心教导别人的人。所以可以看到啊，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门徒培训其实是从旧约就有的，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当摩西交班的时候他交给什么？交给约书亚。可是圣经在记载约书亚之后记载的是什么？司徒记里面一塌糊涂的场面。所以你当然可以大胆的猜测约书亚门徒培训做得不好，后面没有好的接班。那你也可以看到圣经当中有以利亚啊，伟大的先知啊，他也带出了一个来啊，那就是以利沙。可是以利沙之后呢，你看到犹太这个列国这个混乱，你就是你大概可以猜测以利沙的后面没有带出很好的门徒啊，大概可以猜测。可是主耶稣来了，开创一个新的局面，他把带领人、带领门徒，不仅仅停留在这十二个门徒，还让他们在继续能够带领后面。那所以从主开始，当时小小的这一群人，经过2000年之后，当年这一群人就已经把当时的社会闹得天翻地覆啊，在圣经上这样形容的。但是啊，今天我们在普世为什么能够福音传开，这跟主他设立的这个模式有很大的关联。那初期教会的成长，你可以看到从保罗是一个例子，但是从整体成长上，你如果看使徒行传当中有一个很大的一幅图画啊，人数数量上有增长的，质量上也有增长的，同时在灾传、在职堂、在建立教会各个方面啊，都是有很大的力量。那我想我们看到这些模式以后，我们应该立一个志向，那就是改变我们自己。那我想就是圣经上给我们看到的这样的模式，我们注重学习做主的门徒，同时我们注重领别人做主的门徒，我们更要注重别人在带领别人再做主的门徒。那这样的话，让这个啊循环能够啊持续的下去，从自己开始做受训的人啊和培训人。那我下午会详细的讲就在林士维教会的一个例子，但这里呢我列出一个时间表给大家看一下。那个我等一会会给淑敏姐看到很振奋人心的统计数据。那个2003年的时候，那个啊我跟这个7月21号我就跟亚特兰大的 BTCP 就是 Bible Training Center for Pastors 啊这一个机构联络，因为他们啊有很好的这个培训的一个 curriculum， 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课程。那我就跟他们联系啊，希望就是能够在教会当中能够推动这个培训。但这个培训是一个密集的，是一个大量时间的啊，就是好像在一般就是天方夜谭啊，就是这么长的时间。因为我在那个之前，就是2001年到2003年，就教牧小组成立以后，曾经在教会当中就是说啊，推动过门徒培训，用星期六一天的时间，所以做过一次，一天的时间，就是从早晨9点到下午3点，啊，那一次还不错。就当我推动第二次的时候，很多同学就说半天了，第二一天半天，所以就用星期六半天。第二次，问第三次，我说在我们这里没有反应，就没有做，就你都参加了嘛？就现在啊，那后面就没有，就是会让大家没有时间，礼拜六都很忙。那么但是呢，我当时我就祷告神，祷告神也就预备这个啊这个课程放在祷告里，然后预备，然后去参加教师训练班。所以到了这个啊2005年的时候呢啊，就是在教会里面有一个 workshop， 就是介绍这个课程，请这个 BTCB 这个负责亚洲区的这个啊主任来介绍了以后，结果很多的执事都说好嘛，就是所以开始，所以我们从这个7月份的执事会就说我们开始，所以2005年的9月就开始了这个 BTPC 第一个课程的这个培训就开始了。那么所以9月27号开始上课的，那我下午会给大家详细介绍，就是说我怎么委身来啊做这个教导的工作。那么这里先给你们看4个课程， 第一个课程40个学时，我们一共有11位本教会和2位从泰拉哈西教会来的啊弟兄姊妹参加，你其中2位执事，8位是这个小组的带领的同工，这是第一个课程。那你可以看这个出席率啊，有7位是参加了100%的课程啊，4位是在80%到90%的啊。第二个课程是60个学时，也是12位参加，4位执事，5个是小组长啊。第三个课程也是60个学时，12位啊参加，加上2位旁听，5位执事，3个小组长。第四个课程60个小时，也是13位啊参加正式课程，4位旁听，有6位执事，6位小组长。出席率你可以看到出席率，超过1半以上的人都参加了大会，每一次都会有少数几位，因为他们有家庭的情况，特殊有健康的原因这样，但是大部分的人他们都参加了这个课程。那第五个课程，我们从9月16号开始，正式注册报名的是15位，旁听的是2位，然后有2位是从 Jacksonville 教会来，对，那这是神的恩典，就是说，当弟兄姊妹他们看到了这个培训的重要性，他们自己经历了培训的甜头以后，他们就是，这个没有大张旗鼓宣传邀请啊，就是，啊很有意思，就是神拣选，就是我们平时一些简单的主日学什么，我们都要报告好多次。但这个培训就是我们就报告一次，然后就是一个单张就贴在后面墙上，就是这样。有心的人他们就主动来找，然后就开始。也有的人前面参加一次旁听，然后后面就正式登记这个上课。
我可不可以讲一句？
好。
我没有参加，可是我告诉你们呐、我们多么感谢森林在这里主持，你知道他多辛苦，他要准备功课，然后准备的很密集。你们今天看他的作风就是准备的很密集。然后每个人上课的人都觉得很有收获。我们虽然没有，他们到了星期五查经聚会的时候，他们就来分享他们得到了什么。所以我们感谢主，谢谢主带领圣灵在坚持，感谢。
应该谢谢 BTCP， 他们就是他们有这样一个理念，他们看到门徒培训的重要性，所以他们的那个啊，这个就作为结束了最后一张 slide。我想我们应该改变自己，同时我们也引导别人啊来啊服侍主。那么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世上的这个最大基础就是爱神嘛，啊，然后呢，我们要爱人，爱人。那么同时，我们应该行大事。但在这个当中，在这个循环的当中，我想我们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一定不能忘，那就是说，让我们自己渐渐变得像主，啊，这是一个重心。我们做什么事应该都是围绕这个。换句话来说，如果这个事工是可以造就人、改变人的生命，我们就应该积极的投入参与。那如果说这个事工是啊羞辱人，那我们就不参与，退后或者我们是啊这些。但是总的来说，从自己开始，然后也不要忘记引导别人、鼓励别人，一同啊前行。我们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自己的恩典，再一次带领我们思想你的话语。我们看到你当年在地上是如此忍耐的带领这12个门徒，一步一步的啊引导他们、教导他们、扶持他们、鼓励他们。所以当你离开世界的时候，他们因看到你的复活的大能，他们也带着圣灵的能力，他们把当时的世界闹一个天翻地覆，让许多的人都归向了你，也在各地建立教会。恩主，我们羡慕他们。我们也在这里恳求你，我们相信你赐给他们的圣灵也是同样赐给了我们，我们领受的和他们领受的是一样的。我们请恳求你给我们一个顺从的心，做出你自己顺命的儿女，让我们在所做的每一件事上都用你自己的眼光来思想，也用自己的做法、做工的做法啊来效仿，以至于让我们所服侍的啊都是一个能够长久的啊蛮有果效的一个侍奉，也让我们所做的能够凡事讨你的喜悦。所以我们在这里再一次啊，为着啊，在 Gainesville 的教会，也在奥兰多教会来祷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仅仅引人归主，我们更把人带来主自己的门徒，效法你自己，也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见证主你自己的荣美，以至于别人看到我们的时候，也称我们是小基督，称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不完全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好，谢谢。